的祷告。好，时间给事务传道。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段圣经中最伟大的祷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其实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候一时狂风大作，面对着极大的生存的威胁；有时候我们长期面对一些重大的挑战，感觉无法胜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死亡的临近。其实我们人生常常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难处和挑战。那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像鸵鸟一样逃避，把头深埋在沙中呢？还是我们像彼得一样勇敢地拿起刀砍向敌人呢？今天我们就想来分享刚才读的一段经文。当耶稣自己作为神的儿子，他面对生死挑战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的？在这里我们关键的思考，他是如何预备的？因为到那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讲那叫条件反射了，来不及思考，只有事前有所预备，有所思考，事情来临的时候才有条不紊的来处理好难处。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耶稣是如何预备解决他的难处。当然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说耶稣他通过祷告，在克西玛尼园一夜彻夜的祷告来解决自己的难处。我们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祷告好像很容易，但是根据圣经四个福音书的记载，还有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耶稣的祷告他是拼了命的。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好吗？来，我们一起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在那祷告的时候，他作为人他哭了，他说大声的哭，哭得很大。在路加福音说，说耶稣在克西玛园尼园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程度痛彻心扉，身上的汗像雪点般的掉了下来，汗变成雪点。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掉了，我们汗滴下来都不容易了，汗像雪一般。所以很多的传道人说，基督徒最难的服事是什么？是祷告。刚才我们唱的声势很好，我们借着主的死使我们得着生命，得着平安。可是基督为什么能够在十字架上勇敢乐意的主动献身呢？就是因为他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耶稣他的祷告。我们再重新再读一小段经文，能读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见信。耶稣在祷告之前他的感受是怎么样？ 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恐怖。干荒感到就一种面将丧的那种，那种巨大恐怖，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面死亡的经历，可能有个别的长辈可能有一点，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一种死亡的这种惊恐重重的临到了他，这是他祷告的原因。那耶稣祷告是什么时候呢？根据这段经文上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以后，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到他一个晚上常去的地方客西马尼去祷告。逾越节的晚餐是做什么的呢？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节日，吃羔羊。耶稣在那个时日他说，在最后的晚餐他说了些话，我们每一个月都常常举行这个仪式。在那个时候他吃了最后晚餐，他当时举起他的杯说，这是我所流的血，为众人舍的。耶稣那时候知道他要死，不仅仅在最后的晚餐他知道，他在这之前，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以后，他就明确地告诉彼得、雅各和约翰说，8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死之前，不仅仅是在祷告之前，不仅仅在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比较早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死，而且也并且知道他为什么死，他死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唱的圣诗中反复强调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诸人的赎价。耶稣知道自己他的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为我们这些罪人的赎价，好让我们借助十字架得见上帝的面，与神和好。但是耶稣为了达到成就神的这个旨意，他要舍命，他是主动舍的。那自然耶稣是主动舍的，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疑问了，他都知道他是完全的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痛苦呢？在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呢？他事前我们说他也反复祷告，因为根据路加福音书，耶稣常常告诉过彼得，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好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如果用一个严格的英文翻译说，我常常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I have prayed for you。 就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不仅知道自己要死，死的目的，而且为其做了很充分的预备，常常祷告，求神给他力量。即使如此，我们刚才说，当死亡那一刻真正迫近的时候，耶稣就感到一种特别的痛苦忧伤，以致不能自持。我们想，那时候他为什么这么难受呢？你有这么好的预备，而且他心甘情愿去舍命，为什么这么难受？因为那是无形的属灵征战，他的灵感受到魔鬼的脚步的靠近，他的心几乎被揉碎了。所以在这种极大的恐惧，我想我们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有种直觉式的恐惧。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对神的旨意的理解，他跟神有很深亲密的关系，我们一会开始分享。他那种感受，他是在他面前是很真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您觉得有魔鬼吗？有属灵征战吗？有吗？有啊。耶稣在那时候，他是更真切的体会魔鬼脚步的靠近。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讲了一句话，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耶稣要死的时候，是遍地临到一个极大的黑暗的时刻，所以他那时候他的感受是极其痛苦，以致他说我们要去祷告。他不但要去祷告，他要带着三个门徒去祷告，希望这个三个门徒一起在旁边帮他守望祷告。这在圣经中基本上没有记载，圣经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祷告，没有说你们跟我陪我一起来一起祷告，为我祷告。我所读的圣经好像就这一段，陪他一起来祷告。而且他祷告中说的话呢，也是耶稣以前没有说过的。当时耶稣到克西马尼园，他常常祷告的地方，带着三个门徒离开其他八个门徒的时候，他把三个门徒放在他祷告的旁边，他自己进一步的单独的在那里祷告。他祷告中说话，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并叫那时候过去了。对耶稣来说，那时候在圣经中记载的非常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死的那时候。他说父神啊，他说倘若你愿意，倘若你觉得可行，就叫那个我死亡那一刻过去，不叫我，讲白了就是不要我死了。耶稣在这里，你看他心意有点动摇。所以走上十字架前的耶稣不像我们想象的，他意志坚定，刚强壮胆地说我要去上十字架。他是很痛苦忧伤，他是有点后退退缩的。为什么？他不是完全的神吗？他也是完全的人，100%的人，一个字都不打折扣。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5:7，作为人他的痛苦。当然那个时候他的痛苦是极其的大，所以他是父神啊，你可以就让这个过去。所以在这里好像他的心靠近谁了？耶稣这时候心靠近父神还是靠近魔鬼撒旦了？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这段经文。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耶稣就斥责彼得说，来，我们一起读，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耶稣那时候体贴谁的意思？耶稣作为人有退步，有退缩，有很大的围栏。他知道他自己面对的情况，而且路加福音说他甩开门徒扬头阔步的往耶路撒冷去，在9:52，路加福音。他本来很勇敢去的，但是最后一颗大幕拉开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感到死亡临近，那种恐怖，那种势力对他心的揉搓。作为肉体的耶稣基督，他一生碰到了他最大的难关，他力不能忍，他面对一个最强大的敌人已经脚步靠近，再次靠近他。因为我们刚前几次讲到，耶稣在出来服侍的之前受了三个试探，那时候也是魔鬼来试探。这时候其实是魔鬼的脚步迫近了耶稣。那耶稣这怎么办呢？耶稣正继续祷告。当然继续祷告在马可福音这段没有特别记载，但是我们要读其他福音书，结合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耶稣祷告了一夜。而且他祷告到何种程度，我刚才说了，他祷告到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他祷告到那时候，他自己都好像就不一定能祷告下去了，天使在旁边给他加力，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耶稣作为完全的人，有神的灵在扶持他，他仍然有极大的挑战。但是随着他的祷告，随着他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哀求，就像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彻夜祷告，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我们觉得主耶稣是很勇敢，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时，他痛哭流涕，整夜祷告，没有人能帮他，神派天使来帮助他。在那个祷告过程中，是在第一次祷告基础，他就说了，在第一次的祷告基础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圣经记载，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来。阿爸是亚兰文，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阿爸小朋友喊的，就爹地亲爱的爸爸，就是小朋友的话。那时候虽然魔鬼破天，他跟父神的关系仍然那么亲密，阿爸老爹，你是上帝，你是全能的神。主耶稣这时候是完全作为完全的人的角度，不是作为神的角度来说，他说上，他说天父啊，老爹，你什么都可以，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想成就的事没有一样的难成，求你将这杯拿去吧，不要让我受十字架吧，让这个时刻过去吧。但是耶稣后面说了句话，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我很痛苦，我很难受，我不想去上十字架，此时此刻耶稣不想去，但他说了，父啊，但是我知道你是这样安排我的，如果你真不拿去了，我就勉强接受了，他有点勉强了，我勉强来接受了。他为什么能在这中间这么挣扎，这么的勉强呢？但是勉强接受了，他有点，我们说像魔鬼那边有点摆他的思想，这是我们说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耶稣在十字架祷告，你就看到他心怎么在调整的。假如说我们说 这一边是魔鬼，是这边主耶稣的，是天父的那边的影响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我们的心息意念都是在神和魔鬼两种势力的席卷之下。我们说耶稣可能站在本来是他与父神同在的，他在那种极端的痛苦中，他逐渐有所退缩，在那时候不反复的祷告，祷告祷告，很恳切流泪甚至流血的祷告，天使在家里，他思想他的一生的服侍，他思想他与父神亲密的关系，他思想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罪恶的光景，思想整个宇宙的败坏。我们不知道那时候的祷告那么多久，他说了很多圣母话，但是我们看他对圣经如此的熟悉，可能那时候他自己都在默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像谭伟弟兄刚才祷告那段经，他的心逐渐与父更亲切，逐渐知道神所给他的意思都是好的，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们。他在那里说，神啊，父神啊，照你的意思，耶稣的心意就调整到父神那里去。作为完全的人，我们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到底是怎么回意思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罪人该调整，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无罪的，无瑕无疵的，他也要心意更新，也要有所调整。他怎么调整到位的呢？思想能从体恤自己肉体的软弱转向父啊，我愿意按你的意思呢？他怎么体恤肉体转向体恤神的意思呢？他通过一个什么道路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一个什么方式？弟兄姐妹们，耶稣通过了一个什么方式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通过什么？两个字，什么？祷告。明白不行，耶稣早就明白他要上十字架，早就祷告预备， 在关键的时刻还要特别彻夜的祷告。耶稣的得胜，作为人的得胜，他是在父神面前完全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愿意为此付代价。愿意还不行，还要有能力付代价。他愿意，他要有能力，他就是祷告。门徒在那时候干嘛呢？睡着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他们呢不能。他们为什么不能？你门徒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在古代的时候，门徒就像中国传统师傅带徒弟，师傅叫你做啥你就要做啥的，叫你端洗脚水就要去端，没有不能任何抗拒。中国是这样的，当时希腊犹太人的传统也是这样子。那这些门徒，耶稣命令他，你三个核心门徒啊，耶稣栽培了三年半啊，关键的时候都跟耶稣在一起。他们为什么在那时候全都昏睡了呢？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就昏睡了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需要靠神得力，我们需要听神的话语，我们大脑神学可丰富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胜过这个可悲的肉体呢？为什么？理论上都懂，我们理论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绝大多数如果把圣经基本知识拿来考试肯定都很好，不然不能受洗的。但是在实践上我们都常常非常的失败。当然在这时候他门徒我们说更是败得一塌糊涂，因为犹太人是很熟练祷告的，耶稣也常常教导他门徒如何祷告的，他们也看到耶稣如何常常祷告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如此的失败，在这个黑暗破镜的时候，因为耶稣说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但是你们的肉体太软弱了，你们体恤自己的心，你们的心仍然被罪辖制，你们没有祷告的能力。一个基督徒怎么样 有祷告的能力呢？弟兄姐妹们怎么也要有，要妈妈要谨慎，首先基督徒是领受圣灵的，圣灵一定要内住。那时候那个门徒圣灵还没有内住的时候呢，他没有帮助的能力，有所劝说发令。我们有圣灵了，所以在那时候的门徒跟我们比他有劣势，他圣灵没有住在他们的心中，所以肉体却软弱。我们有圣灵，必须要靠耶稣为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我们刚才说就是要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之中。门徒当时候他没有得着圣灵，他们的肉体很软弱，他们很容易体恤肉体。但另一方面呢，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呢，我们是领受了圣灵，我们面对难处我们仍然没法祷告，这个我们就要好好反思。我们缺乏操练，作为他那些门徒，因为他们体恤肉体，我们说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死而复活主的圣灵。我们以后会讲系列有关圣灵论的一些部分，以后我们就会下个月我们会讲他们没有领受。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经过五旬节事件，他的十一个门徒怎么样？他们后来胆怯吗？穿福音胆怯吗？突然从很软弱很退缩很怕死，彼得三次不认主，突然就是不怕死了。所以他们不能祷告，不能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没有得着能力，没有被圣灵恩膏。他们那时候因为没有经历死而复活主所赐最大的礼物，主的死就是为了赐这个大礼物。所以我们没有能力，跟十一个门徒我们不能比，因为我们自然信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就应该领受的圣灵。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呢？为什么不能祷告呢？我们不警醒，确实不警醒，不知道我们得了宝贝，不知道耶稣的十字架上那个祷告，他那么痛苦彻夜的祷告，不仅仅是为那十一个门徒， 以致使他们得着圣灵的大能，开辟了使徒的行代，是一个新的时代。也为耶稣那个祷告，也是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的，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祷告，因着他祷告以后乐意上十字架，使我们每一个儿女信，真正信他的人就得了圣灵，得了能力，像使徒一样，我们有宝贝在这个软弱的瓦器中，在我们的软弱中仍然发出极大无比的能力。我们呢，求主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软弱在到底在哪里。神的灵不在我们心中吗？神没有应许我们吗？都让我们再次看一下耶稣，他祷告以后他的能力，他祷告以后，你看耶稣本来他是很胆怯又很难过，还有三个门徒陪伴，但是在祷告结束，天将明亮，经历了一整夜的熬祷告征战。我们在读这个四十一节，一起来读四十一节、四十二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你要读希腊原文就很明显。耶稣当他祷告结束以后，他忽然他说够了，时候到了，我们走，我们去面对那个卖武的，那些一群卖武的犹大所带那一群人，他主动的过去了，从一种摇缩，甚至我们说体缺撒旦的意思，到突然他主动去迎上撒旦狙击队的势力。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当耶稣主动迎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找的人就是我。”那些人一听耶稣说是我，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因为耶稣说 I am， 犹太人知道他说就是神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抓的人他竟然承认，主动找上门来，所以他们被吓着了。不仅仅这样的，当他的门徒彼得再次这时候又勇敢了，拿刀砍向敌人的头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就对彼得说：“收刀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耶稣还把那个人的耳朵医治好了，他很从容，他很有能力，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胜过了死亡的势力，他慷慨腐烂。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那些定死他们的人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仇为我们死，也为他的仇敌而死。这就是耶稣祷告所带出来的功效。耶稣的祷告为什么带出这么大的功效呢？他有软弱，他有困苦，他有动摇，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完全顺服神的意思。他的心经过了一场极大的熬炼，通过祷告，他的心通过更偏向世界，偏向自己的意思，偏向撒旦的意思，转向完全站在神的一边，勇敢地站在神的一边，执行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基督走十字架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个预备，最大的预备。所以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代表我们说我能勇敢像耶稣一样不怕死上十字架，这只是小的十字架，这是最终的结果。关键我们为什么敢于走这个外在的十字架呢？因为我们心被对付了，借助祷告被更新了，我们的心先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祷告是我们内里生命的十字架。所以这里我们读一段中国家庭教会一个蛮有影响力的牧师，叫李天恩牧师， 今年5月30号刚刚被主接走，我被他培训过一个月，80多岁的老人家像一个40-50岁的年轻人一样，你看那个形象就觉得很奇妙啊。我最后见他的形象也就这个差不多，那时候83岁，2010年，他给我们培训一个星期，站在讲台一个星期，从早晨到晚上站着不动。这有他的几本书，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读的他这本书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朗读。什么叫真正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李天恩牧师说，来，我们一起读。生命如何丰盛，只有借助十字架在我们心里工作，不是光为主吃苦。做尖酸十字架那是极小的一部分，也不是别人骂一句我们能忍耐，能吃亏就算十字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表现。十字架中心的意思是明白神的旨意，废掉自己的意思，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志气，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在主那里都放下了。只要是主的安排，不管怎么样，主啊，我都接受。主的旨意就是我的人生，也成为我的人生。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耶稣基督从他服侍之初，受魔鬼3个试探，他引用经文，完全要说，当拜主的神，单单服侍。在最终，在克西玛利园，他在这个世间服侍的终结的时候，他也说，主啊，说，虽然我想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耶稣为什么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意思呢？因为他祷告，向父神祷告，按照神的旨意的恳切祷告。圣经说，我们若按神的旨意祈求，神定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们，祷告何等的重要，它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关键，是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的诀窍，是我们走向十字架道路的秘诀。真正的十字架不是上断头台，真正的十字架是在祷告的台前，你能跪在那里，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愿你带领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服侍的秘诀，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很难有突破性的成长，很难达到成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神，归于屡受试探我最终完全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归于那引导扶持我们也扶持主耶稣的圣灵，三一的神啊，当我们在主耶稣克西玛尼园那个祷告经文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深知我们凭人的意思服侍你的太多，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事为人的太少，我们不爱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难以持续的祷告，我们难以把我们的心对付，我们生命没有被破碎，没有被你圣灵所引领，以致我们个人何等的软弱，以致我们常常随着世界的潮流来走，以致我们常常说，神啊，你不听我的呼求。主啊，当我们在克西玛尼园再次看我们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羞羞愧愧，因为你不是为自己来呼求，而是为我们这些仇敌，为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来恳切祷告。你不仅为我们死，你不仅仅是乐意为我们死，你也通过你的一生的行为来见证，你是有丰富的预备，你是每一步扎扎脚，每一步都扎扎实实来按照父神的意思来做，恳切祷告，谦卑祷告，流泪祷告，你何等的软弱， 你似乎不能胜过这个魔鬼的攻击，似乎没有能力走上十字架，但是你愿意谦卑，天父也就乐意垂听你的祷告，他的圣灵就扶持你，他的天使就帮助你，甚至你也差我们的天父也差派人来帮他背负十字架。主啊，你何等的软弱，但是你又何等的勇敢，你借助十字架，借助祷告，走完了这背负十字架的一生，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读着生命的泉源，都见天上宝座的荣光，我们现在能够一起与我们的神一起坐在天上的宝座。主啊，何等的恩典，你也要求我们行事为人与你蒙召的恩相称，你也要求我们在面对魔鬼挑战的时候能够站立的稳。主啊，可是我们常常站不稳，常常与你所召的恩不相称，因为我们不愿意祷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祷告，因为我们不相信你宝贝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在此孩子自己，我们的众儿女都在你的宝座面前俯伏谦卑，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你不相信，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你宝贝的大能缺乏体会，求你就赦免我，求你就赐给我们信心，求你的话语就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头，好让我们重新得力，好让我们一起相互帮扶，借助祷告，借助相互的扶持，让我们真的从软弱变刚强，从破碎得医治。主啊，就帮助你的儿女，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复兴我们的祷告，复兴我们的祷告会，看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也看过来聆听你话语的上帝的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